这个是恶的一边，这段文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这个就是有哈。这个段文的意思是说，我们常常世间人就会把明年所施设要传达的那件事情当作是有的，这个是有非有恶边执着的一种。于是他底下讲，而这种把明年的施设借着明年要说的那件事情，我们世间人会经过常识的串习，对不对？常识的所知也是世间一切分别戏论的根本。因为你只要有施设名言，就因为会有共所假立，长时间大家都这么说的缘故呢，每一个人都自己以为我了解他，对不对？可是每个人都有个人独特的解释方式。有一天他发现我对这句话的解释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就会起什么？就会起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初如果对这件事情没有当初这个名言施设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就不会有这些分别戏论了，对不对？所以一旦造作了名言，那么经过长时间个别个别有个人的执着之见以后，是不是就会造成一切分别戏论呢？于是呢，这个分别戏论如果我们认为它实有的话，理由是来自于个人长时间的执着，而且它也是造成一切之见见增分别戏论的一个根本。这个是对这段文的解释。这段文的解释我再说一遍，它的关键概念是说，一般的世间人会把利用名言假说的那件事情当作是实有的，可是这件事情我们稍微用逻辑来想一想就知道它是错误的。怎么讲呢？比如说我们说火这个字，对不对？火的自信应当是可以烧燃的，对不对？可以烧纸的，可以烧房子的，那个东西叫做火，对不对？火绝对不是我讲的音声，也不是那个字啊，写的那个火那个字，对不对？那个字我写在一个纸上，那个纸不会着火。也就是说，名言这个本身并不具备有他要讲的那个事情的什么功能。但是呢，我必须要借着火这个字，以及我们对火这个字的一切的概念联想啊，于是呢会造成了个人对这个火的体会。有人呢从来没被火烫过，他就觉得火很亮，火对带来他对黑暗的恐怖的一种去除，所以他对火是很感恩的，很喜悦的。可是有些人被火烫过，他看到火就怎么样，哇，吓得半死，对不对？那么个人对火的一种感受，个人有长期以来的执着以后，这两个人碰到面了，于是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者对火的觉受，对他的诠释各有不同的之见，这两者是不是会造成分别戏论？会。可是他们不管怎么样争，会去改变真实火的自信吗？不会。他们争来争去都是在名言上玩什么？玩游戏罢了。这就是这段文说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名言以及名言带来我对他的种种分别之见当作是实有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对着这个名言的感受都是自己的经验长时间的累积，个人有个人对这种感受累积下来诠释的一种执着，而这种执着并不一定就是这个法的本身，对不对？它可能是法的部分特性，可是呢，我没有办法透过我的诠述去让别人了解这个法的全体，这点必须我们要承认。而这种状况就叫做假说自信。而这假说自信是用什么东西来表达的？是用名言，是用名言啊，这是一边。那么底下呢，就为我们来标列出所有这些假说自信在我们学佛的人而言呢有哪些概念，底下就标列了，在倒数12345 6行这边有列出来了。他说，或为色受想行识，请旁边对读倒数第二行，跟着去标哈。这是第一个，叫做五蕴，对不对啊？色受想行识是第一个，各位标一，这是五蕴。那么呢，眼耳鼻舌身意这是什么？六根。地水火风是什么？四大。色声香味触法是什么？六尘或六境。善不善无忌是什么？三性啊，这是第五颗。然后呢，生灭这是两种无常的相， 对不对？这是第六颗。或为原生，原生者就是无名原型行原处，一直到生老死，这是十二支，对不对？十二支因缘。这是第七颗。过去、未来、现在，这谓之三世，对不对？好，到这里为止呢，借着这个文本身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了。于是韩老说到第八颗三世为止，如闻一知。底下他要多说一点解释。接下来，或为有为，有为是第九颗。什么叫有为？有为就是变异啊，变异。那么为什么他只讲变异？其实应该要怎么样？生灭住异，对不对？啊，生灭变异。可是生灭在前面二无常已经讲过了，所以呢不讲生灭，只讲变异，是这个意思。要不然呢？要不然呢？你所谓的有为啊，应当有四种相或者三种相啊，生灭变异啊，有这三种相或者四种相。那么什么叫无为？无为就是无生无异也无灭，那个叫做无为。所以他说无变异相谓之无为。那也因为生灭在前面二无常已经讲了，所以他说无变异相谓之无为，这是他合理的解释。那么什么叫做此事？此事请看1179页第一行，他说此事则谓之业因啊，此事不是说这一世，凡是你造作业因，来世受果，而这里所造的因就叫做此事，未来所受的果叫做他世。所以呢，业果谓之彼世间啊，这都有专业名词的代表意思哈。所以他这边多一些解释。所以此世他世表示二世因果啊，你前世有造因，今天就造果，而业果所在的就谓之他世，对不对？造因的那个阶段呢，那一世呢叫做此世啊，这个文的特别所指的意思。日月，日月呢请在旁边写，其实一日一月就谓之一个世界，这是佛法的法界观。那这边讲呢，日月是一个世界的依持，所以在第十三颗哈，第十三颗他说日月就是依持。诸有情见色起故，因为呢日月有光明，而我们呢借着光明呢就可以见到万有，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万有的时候呢，就说光明的最终的来源呢就谓之日月。所以日月是一个世间提供有情能够见色声香味触六层境界的一个所依啊，一个所依。所以我们把日月就代表所谓的一世界啊，一个世界。那么回过头来，在1178页倒数第四行那个地方有个错字哈，或复那个不是请，那个长行文应该改成为，所谓的为，称谓的谓。或复为所见所闻所觉所知，这个呢在1179页第一行下面说，这叫四言说。见闻觉知就是眼耳鼻舌身它的作用，它的能力，作用的能力。眼能见，耳能闻，对不对啊？身能觉啊，身能觉，意能知，中间呢缺了什么？缺了鼻能嗅，舌能尝。所以呢广说是见闻嗅尝觉知，而这六知呢其实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的作用啊，六根的作用。而依着这种见闻觉知的作用，我们就可以起言说，对不对？那么我们没有办法眼耳鼻舌身对外面有见闻觉知的作用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描述我的经验，对不对？一定要透过见闻觉知对外面的境界有所认识，个人呢才可以借着言说去描述每一个人独特的主观经验。所以呢把见闻觉知称为叫做四言说，也就是我们起言说的所依。任何人要用言说描述个人的主观经验，一定要借着六根对外面六层的见闻觉知的认识作用。所以见闻觉知的种种作用像是我言说的依止。再来，所谓所求所得，这是第十五颗了，就是对于我们对未来的希求，以及呢修圣道的人想要在未来证得种种的沙门果。那么因着个人对未来有所希求，想要证得什么果位， 如果呢，你未得未受用那个境界的话呢，我们称为所求。如果已经得到了或者正在受用那个境界的话呢，称为叫做所得。啊，称为叫所得。所求者就是对于希求，你有希求心，但是还没有得。所得者是有希求心，但是你自己已经得到了。这是所求所得的差别。那么回来文说，以上这十五颗呢，都是什么？意随循事。循事者，循事者就是你要去分别思维，懂吗？所以以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不是要透过分别来的？啊，那个循事旁边就写分别，其实循思就是分别。最后乃至这个文法这样安立，目的是为了要凸显，有些人以为到所求所得这个十五颗前面这十五类的法相都是分别而来的，但是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应当不是分别的，对不对？那么如果涅槃离一切的分别的话，涅槃还需不需要说？涅槃就不需要假立名言了嘛。假立名言讲涅槃者，我们读到涅槃这个概念的时候，就会跟它跟什么概念产生对立？跟生死产生相对的一种分别，是不是？所以请问涅槃是不是也是意随循思而得的？所以你看后面他说，最后乃至烦恼苦尽即为涅槃，如是一切假立自性皆依循事，也就是依分别而等起。啊，等起就是等流而起，这种呢叫做意随循思，意通前后，故那个字错了哈，在1179页第四行那个是中间说，故中间说。他把意随循思摆在所求所得跟最后乃至所谓涅槃的中间，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包括这16个法相都是意随循思的，都是经过分别而得的，不是涅槃这个字是无为的，涅槃这个字是无分别而得的。如果无分别的话呢，就不能够安立名言，一旦安立名言就免不了个人的循思，对不对？就免不了个人望闻生意的种种分别，对不对？所以呢，每一个人对涅槃都有不同的觉受，乃至于你看啊，声闻人、独觉人以及菩萨佛对涅槃都有不同的觉受啊。那你说哪一个人涅槃是涅槃呢？啊，所以呢，涅槃只要一旦施设的名言，它就是意随循思，所以都是分别所得，都是因为安立了假说名言以后呢，我们个人会随着对这个名言的认识产生不一样的解释，对不对？而那个解释个人都会认为他自己的知见是正确的，是不是这样子？而这就是有的现象。我们世间人就是会把所有名言假立的一切法相当作是实有自信，这是这一边所要叙述的现象。所以他总说在1179页第五行，他说如是等这16类呢，是诸世间共了诸法假说自性，是名为有。这16类种种的法相都是借着我们世间共了诸法，共了者呢是大家呢怎么样约定成熟，我们讲过了，共了就是约定成熟。可是问题一了啊，并不是就白了了，你了这个一，我了那个意，如果个别随个人明了的所得的话呢，那么请问他是不是一啊？如果非一的话，请问你所讲的这个自信是一还是一啊？你是随着个人的寻思有差别呢，还是他一定是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信呢？你就怎么样说也不可得啦。但是我们个人呢，会随着自己所了的意呢，就称说那个名言所谓的自信呢是什么？是实有的，请在底下写三个字，这种实有借着名言称为实有的论点叫做什么？叫做增益值，请在这个有底下写三个字，叫做增益值。增益值者，名言如果我们仔细去讲，名言不过就是表达我们个人的知见的一种概念，而这个知见的背后有没有我的思考？有，可是问题是思考是我的，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用的名言虽然是跟你用的名言一样，可是我的思考代不代表跟你一样，就不能保证了嘛，对不对？虽然我这个名言的背后需要依止于一个什么？依止于一个共所了，对不对？共了的那件事情，可是问题是大家所了的一不一样，就不见得相同的情况底下，我就不能够说个人名言的所代表的那个自信是一还是一。可是每一个人都会认为我所讲的这个东西是真有其事的，真有其事的。我们都把个人特殊的经验当作是普遍的经验，这个是执持为有，借着名言执持为有的这种争议值。所以争议值是我们人类对于言语使用时候的一种习惯。有者是指我们执为实有运用名言的一种习气，只要有名言就说有，没有名言的那些东西难道就是没有吗？对不对？有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认识啊，我们不认识那些东西代不代表不存在这个法界里面？不能够代表它不存在啊。所以呢，我们所认识的只是自己有名言去诠释的对象，可是纵使所诠释的对象，那个对象对我个人而言都是抽象的，对不对？任何个人所具备对这个名言的抽象的了解，都并不代表什么，都并不代表具体的个别事件。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讲语言逻辑的哲学论义，虽然这种描述方式跟语言逻辑的论义方式很像，可是佛在讲这个有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去面对自己的习惯，我们被自己运用名言的习惯限制住了，我们有没有发现？如果发现之后，请问，在面对自己的之间跟别人不同的时候，如果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对名言都会起争议值的情况底下，请问你应该要有什么修养？不要坚持认为我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对不对？不能够认为什么描述是好的，什么描述是不好的。因为每个人那样描述一定有他依止的经验嘛，一定有他的诉求嘛。我们如果没有见到他的诉求，而就在名言的描述上论是非对错真假，能不能够说到那个有真实有的一分呢？由这段描述就告诉我们，所有认为实有假有，那种坚持不舍的个人之见都是什么？都是虚狂颠倒的。这是佛的意思，佛并不是在讲语言逻辑，我们废话了，语言就是语言，语言当然不是那个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语言是表意的名言，而那个显境者，那个境界本身是具体的，名言是抽象的。佛不是在讲这种哲学理论，这些理论的背后，佛要我们体会，我们如果认识名言自信假有，而这种争议值的习惯是这样的现象的话，我们就应当在使用名言跟听到名言产生依义之见的时候，应当要有什么智慧去观察，应当有什么修养去安住其心，这才是佛讲假说自信是名为有的这种争议值的错误它的目的，懂吗？它跟一般哲学讲语言逻辑说言说非具体的事件那个概念描述的虽然是相同的，可是呢，那个是为了要建构一套理论，可是佛并不是想要企图建构一个理论，因为这本来就是事实，对不对？言说讲不到那件事情，可是言说只是要去表达那个事情，要表达者就必须要依赖于什么？个人的思想，对不对？以及讲说这个名言时候的因缘，如果没有这些因缘以及个人的思想，你去论名言施设的对与错有没有意义？就没有意义嘛。所以你论他这个名言是真的是假的，这种都是属于有见，那有者就是争议值。我们会在言说自信上会起个人的知见，这种执着的习气就是这里要显现出来的。 懂我的意思吗？ OK， 接着我们都跳过那个辟行记的解释齁。接着去解释无恶的另外一边就叫非有。我们常常也会去执着有一些东西是没有的。什么叫做非有者？非有者呢，他说即说色加个字等 即说色等假说自性，因为什么？因为他说乃至涅槃假说自性，对不对？那么这段话就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1178页所谓色受想行识，这是五蕴，对不对？最后到哪里？最后是第16颗的什么涅槃。也就是说前面的即就是针对前面的那16颗的法相，如果有人说无事无相，乃至于主张假说名言所依的一切自性，一切都无啊，一切都无。好，这边那个无事无相要弄个句点，无事无相，就说即诸色假说自性及涅槃假说自性无事无相。假说所依是依什么？要依那个事，要依那个相。那什么是事呢？事旁边请注明一下，事则就是因缘，相则就是个人的思维、想象以及所使用的名言、广说，这些都是相。假说所依，一切都无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主张色等到涅槃这16颗的法相，他的假说所依的啊，所依的那个因缘，所依的思想，所依的动机，所依的名言，一切都无自性，这种是持断见，是持绝对空、绝对损减值的一种人，他的论点。这种人呢，他会说假立言说依彼转者，那个彼就是那个事跟那个相，那个事是指因缘，那个相者是个人用那个名言被人个人的动机啊，个人的思想，个人的感受，个人所使用名言的差别。假立自性一定要依彼转嘛，对不对？那么有人说依彼转者，那个彼都无所有，而这种人的之见就叫做非有。而这种非有，请在旁边写三个字，这种非有之主张者就叫损减值。如果有人对《金刚经》这句话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一如电，应作如是观，他假定体会成这样子，他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一切法都不是真的啦，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种就叫做断灭空，懂这意思吗？讲这句话的背后，我讲空并不代表一切法无所有，没有那个东西，我所讲的是认为有，个别认为有，他的自信见，个人的执着是不应当要坚持的。因为个人的坚持，如果一个人对其他都错的话，那么其他人的自见背后所代表的个别的因缘、个别的思想、个别的动机、个别的感受，以及每一个人的名言，比如说你是讲英文的，我是讲台语的，那个人的言语不一样，难道因为言语不一样，我们背后所讲的事情就不同了吗？不能这样说嘛，对不对？你不能讲言说自性背后的所依都是无所有的吧？如果你说背后所依都是无所有，那你能够无中生有讲这一堆东西吗？就像今天我说，妙老就说空中有一条龙，这个言说什么？这个言说是假的，对不对？可是如果我有办法用一种方法造出一条假的龙，对不对？于是我就拿出来飞舞着，请问有没有一条龙啊？有一条龙，我龙者不是讲真的动物的那个龙，是指我舞龙的那个龙，是讲我折纸做出来的那个龙，可不可以？我的言说背后我有所依嘛，每个人所依的因缘不一样嘛，每个人所依的动机嘛，所用的名言嘛，各个不同嘛。你不能讲每一个人言语他要指的那件事情、那个因缘，以及每一个人所要传达的感情、所要传达的动机、所要传达的那个思想是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所依而去假立一个名言的话，那个名言不用有所依或无所依，名言本身就不能够传达自信，对不对？所以你不用在假立自信的背后讲他有无所有， 无所有这件事情的论义就是什么？就是不需要的。可是今天每一个假说自信言说的背后都有各自各自的什么因缘，同样一个名言背后所依的因缘也没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我在10年前讲火，我所指的那个火那个字所代表的当时的那一团火能不能到现在来？不能到现在来。我今天纵使在用火这个字称说我限量的一个火的境界，那么请问这两个火代不代表是一件事情？不能代表一件事情，但是是一类的概念。所以我要传达的那个动机背后有他各自名言所属当时成立的什么因缘，以及当时用那个名言的人的动机，对不对？你不能讲这个都是没有的嘛，对不对？这个就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都说成非有的话，这种人就是断灭空者。这种人呢，他就是于离言自性上呢，就认为离言自性也无所有，因为言说不能载道啊，言说不能讲到那个自性啊。于是他说，言说既然是假的，那么言说背后的所依也都是无所有的。这句话呢，也就流于一种断灭了。这就是我们的言语啊，一种限制性。今天我跟你讲啊，今天我跟你讲，不是红色。不是红色之后呢，你只要拿你认为非红色的蓝色是不是非红色，绿色是不是非红色，那请问哪一个才是非红色？哪一个都是，对不对？个别有个别的所指，你不能讲非红的背后啊，不是红色的这个概念的背后没有所依。当时讲那句话的人一定有他要所指的那个现象，只是呢，你如果不了解他的所依的话，你借着那个名言去论有论无，乃至于呢，借着名言依着你的主见去发现他的主张是错的，对不对？认为他的主张他的论义是错的，他的论义是无所有的。就像刚才我所讲的那位法师一样啊，他说假想观是共外道的，共外道者表示佛法是不是可以用？也是可以用啊，否则就不叫共外道了。那既然佛法可以用，那么依止于假想观是不是可以误入真实义地？可以。那请问假想观是不是误入真实义地的一种方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怎么可以把假想观认为说它是不了义者法？因为它是误入圣义地的一种桥梁，你不透过它，你没办法直接跳过方便而直接误入不可言说的圣义地。所以你能够找到一个离因缘那个绝对的无自性的那个东西吗？虽然我们讲法空，法空是要追求一个毕竟空的东西，可是问题是有那个东西吗？毕竟空者是要告诉我们离一切对言说自性的执着，可是不是说有没有离了执着之外的境界，懂吗？你对于离了自性见的那个境界去论有论无，那又是另外一种二元对立，那又是落于自己对于言说常识所执一切分别细论的根本。所以佛一直在教导我们一个在面对名言的时候一种很重要的态度，就是说不要认为佛所说法有决定自性可得，不要认为佛有自性有说法并不是告诉我们佛没说法，懂意思吗？如果你认为啊，佛就没什么说，只要我对四大有体会，我只要清凉自在，每个人都说我是正涅槃的人，那代表个人的涅槃是一个或者是不同个。如果离了佛所施设正入涅槃的次第的话，你可不可以说你正得涅槃，成就佛道，成就十三门国？你也不可论定，不可论定。所以佛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在一切的言说自性上乃至于离言自性上说有说无。所以合这两边共同要诉说一件事情，不要说言说就是有，也不要说言说标业指所指的就是一件事情，一件有的事情，或者乃至于说都无所有。心经里面说无智亦无德，那个无德者也并不代表真正的无所得，而是告诉我们要用无德的态度是什么？去行一切的法，对不对？去度一切的众生， 那么因为我不被众生的种种形象差别去产生分别心，说这个人度，这个人我不度，所以我说空众生相。我说空众生相的同时，也并不代表没有众生。所以佛处处在言说的时候，都在告诉我们练习离有离非有，在主体见上升起种种分别的一种习气。而这种习气者，就是无二要显的那个境界，离了有没有的一种论断，一种自信见，是要在智慧上看到自己在分别，而不要在境界上论有分别，论有还是论无。你在境界上用分别之见去论有论非有，这个都是跟无二相违的，这些都是跟真实义相违的。任何言说，任何离言说，你只要有所思议，有所寻视，个别的思想不同，你就不能够说成有，或者是绝对的非有。佛在告诉我们，是要透过一个修行的次第，产生出来的一种什么修养，产生出来一种看待世间的一种智慧，而不是告诉你境界实际是什么。所谓真实意象者，是一个对境界不用分别，不用细论，不用跟别人见争的态度啊，不去论有论非有的主张，用这种修养跟这种智慧所看出去的境界叫做真实意，懂吗？他有没有在描述真实意的相状？完全没有，他只是在跟你讲怎么去发现，怎么去体会真实意。真实意者就要告诉你，从能知能见的这一端去修正掉自己在使用名言，乃至于认为离了名言有一个东西或者没有一个东西的种种寻视心。如果你有办法透过种种修道的次第跟善巧方便，降服这种对境界论有论无，在名言或离名言的种种有跟非有的之见上产生一切细论根本的习气的话，那么你就能见到真实意。那个真实意者会产生出来的修养，我们只能够赞叹。赞叹用普贤横愿品就讲，纵使烦恼障尽，对不对？世间尽，一切法界都尽了，此愿不尽。他只能借由这一种德性的描述去表现出真实意象。真实意象不是什么确定的境界，而是透过你要达到那个境界时候所修养出来的一种德行，所修养出来跟别人不起见证的态度，而利用这种态度，利用这种修养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心地的风光，而那种风光是有大机大用的，它不会跟别人任何的之见产生什么矛盾冲突，他会去弥平这个冲突的过程当中，去学习所有能够让别人得到涅槃、得到解脱，所有一切的什么智慧，他都会去学习。而学到那样子的智慧，能够善让每一个众生都依着这样子的陪伴，啊，依着这样子的学习，共同的学习，而得入什么涅槃清净、没有烦恼的境界。这是佛的心意，这是佛的心意。所以他说，先所说有，而今说非有。而这里所谓的有跟非有两种之见，二句远离那个顿点，应该不能有啊，请把它拿掉。这两种有跟非有的之见，都远离什么？远离从前面的五蕴到涅槃的种种法相，那个法相请旁边注明一下，就是五蕴乃至涅槃的这十六类法相，所摄那个摄代表，所代表的真实性是。你去论有一个假说自性，以及论没有一个离言自性，你去对名言跟离名言产生增益值或损减值，这个时候你这两种有跟非有的主张都远离这十六类的法相 所企图要去表达的真实意。这个是总说。而这种境界是名无二，意思就是说，所谓的真实意不能够借由名言来说有，也不能够去想象离名言那是一个抽象不存在的境界。如果你说离名言那是一个抽象不是具体的境界，我说的明白一点，你在阿弥陀经说由此西方十万亿佛国土有一个阿弥陀佛国，这是不是名言？这是名言。那于是我就问了，我说问了修密对不对？有啊，我说唯一跟你呈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经里面当中这么说嘛，不只是如此，观经这么说嘛，对不对？不只是说净土三经这么说，往生论这么说。好，你说这个是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净土系列的经典，那我不要这样说，宝积经也这样说啊，对不对？华严经也这样说啊。那么你能够去说啊，有了名言就一定有吗？你坚持它有的话呢，你就要证明它有嘛，对不对？或者告诉人家用个方法去证明去体会那是有，可是问题是你如果没有证到那个境界，我跟你讲，我跟你保证，也不能够让你觉得它是有的嘛，懂意思吗？所以当我为了有没有净土跟你辩的时候，有没有必要？这里跟你讲就是没有必要的。你要去跟别人借着阿弥陀经当中说十万亿佛国土的西方有一个阿弥陀佛国，你要去证明它是有，这种东西是撩拉的，不是有没有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每一个人认为有都有他个人的什么知见，你用这种知见去认定有跟没有，乃至于什么黄金铺地，你就用你现在对黄金的认识来看待，这些东西都不对，都不对。就像今天我去了什么游览的圣地回来啊，我就说你去埃及看的金字塔跟我描述一下，哦，它好高，我看101大楼也很高，可是问题很高并不代表就金字塔，你用遍了所有描述，对不对？我都可以找到我个人经验界属于那种文字描述的那个境界，但都不是你所讲的那个境界，这是我们都可以了知的东西。所以对于一个没有亲身证量的人，你去跟他再说多少的言语，为了要证明他实有，可不可以达成那个目的？达不成那个目的。但是问题是，那因此之故，你说阿弥陀佛国所说的那十万亿佛国土的西方那个境界就是没有的啦，就是没有的啦。那我跟你讲一件事情，远在我们人类可以登陆月球之前，有一个傻子在地上看着月亮，说有一天我要登陆月球，请问他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而那个人是阿姆斯壮啊，那个人最后也真的登陆了月球啦，请问他有了那个志愿，最后这个因缘成熟，他去的那个地方之后，你又如何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当他望着月亮说我要登上月亮的时候，去论说他所讲的这个东西是空思幻想，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没有的，你能够这样论吗？当这一切他所讲的东西因缘成就了以后，如经上所交代的那样的修法，你三福成就，一切善根福德因缘成就，你能够一心不乱意不颠倒的，对不对？临终如入禅定，你能够像经中所说一般那样的境界，面对生死最后那一念心现前的那根光明，你能够知道他所体会的净土是什么吗？你能够说言语所说的那个离言的那个自信，那个真正的净土到底在言语之外有没有真实那个净土？有吗？你也不能论他有论他没有。你说如果你不能够用言说证明他有的话，那么离言所说的那个自信就是无有的，你能不能这样说呢？我不能用言语去证明他有，并不代表离言的自信也无有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法，如果因缘如法如理的去成就的话，你又怎么知道所有这些依这个道理方法去实践的那些圣人啊，那些能够成就净土往生的那些先圣先贤们， 他们的境界是虚假的呢？因为那些人都不能再回来跟你讲是实有的。所以对于离言自信这个的非有，这个的非有，你不能用言说自信的无而说离言自信的那个主体那个因缘也是无的。因为那个因缘必须要真实透过修行，懂吗？透过所有一切善根福德因缘去成就。我们今天都不论你有没有真实去修这个法，而就利用什么抽象思维去用言说自信，企图要去描述离言自信，乃至于你说你言说自信不能说是有，于是我就跟你辩说你离言自信所谓的那个东西也是无有的，那是不是都一样落入戏论？这同样都是堕入戏论。佛法的难就难在这件事情，可是你说它简单，简单的要命，告诉你就是要干什么？实修。老实讲，遣除所有戏论根本，一切的无分别境界要显现的东西，要告诉我们的目的就是什么？实修。因为这些经验都是真实修行，当这些因缘成就之后所亲身体验的境界。你如果继续在停留在名言的辩论上，论有论无都没有办法碰到什么法相所设的真实性事，而真实意境、真实意的相是要离一切有跟非有，在假说自性以及离言自性上论有论非有的这种习气。那么背后代表意思什么？就是要依着言说自性所告诉我们世俗地所施设的道次地，依着道次地去积聚一切的因缘，成就所有的善根，然后我们的福德资粮也能够圆满了，对不对？因为他说不得已少善根福德因缘得以得生彼国嘛。那么事实上如此的话，你能够纯粹透过名言的论义就可以论它有跟非有吗？有跟非有不是用名言论义所设的真实性，而这个背后所要讲的就是你一定要透过自证，当因缘成就圆满以后的那个无分别境界。因为亲证的能暖自知的境界不是用言说，也不是离言说的事情，是个人能暖自知的事情，是一个人一个人个别随着自己的自证经验的一种觉受的一种体会。这种体会姑且以精量来描述，来描述如此而已。所以这边呢要告诉我们的是显出一种分别境界，而所有一切有跟非有的分别境界都没有办法说到法相十六类法相所要代表的真实性事。如果你有办法远离不用这种论义的方式，那么什么叫做远离这两种呢？就是后面要教我们的入法无我的境相应会。所以呢到这里为止他没有正说什么，他要先遣除我们对于误入真实义的最重要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戏论的分别心啊，这两者都在讲戏论的分别心。所以请各位翻到1180页，他说由无二故说明中道是远离二边，意思应该反过来讲，无二所要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远离有非有二边的中道啊，那个是倒装句哈。所谓无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远离有跟非有言说戏论的习气。你如果能够远离这种论有论非有的言说自性，那么你所行的中道就谓之无二境，而这种无二境亦名为无上，亦名无上。我们也不必要对无上做任何定义了哈。意思就是说，这种境界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超过的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超过的。因为呢，我的经验就是我个人的亲身经验，我没有办法让你拥有，你也拿不走，你也没有办法把我真实经验，因为说无，我就是无的。这是个人的自证经验，但是我们也要同意翻过来，也不要过分的强调自证经验而忽略了什么？忽略了 摄受名言的必要性。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别人理解这个境界，巧立施设各种名言，帮助别人能够恰当的去体会，是不是也是一种很善巧的方便呢？所以当我们发现如果某一种描述的方式会别人生误解的话，我们应不应当去为他寻找以及呢学习施策以及修持以及描述跟宣说这种境界的经验呢？我们应当要为他有这种慈悲心，去学习各种的方便善巧的施设，目的只是为了一件事情，设法利用他最接近的经验引导开始起修。只要他可以真实起修，有少分的自证经验，只要他能够描述出他的自证经验，我利用他的自证经验令他增上，就可以入法无我的这种妙智。虽然没有办法入我的自证经验，可是可以入跟我的自证经验类似的一样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呢，各取所需，各取所需。我的没办法跟你比，你的也没办法跟别人比。每个人呢，都只有自己去受用，自己去受用。可是呢，为了避免个人受用是属于知见起见，所以我们必须要依着什么？依着一个道师地，依着因缘条件的施设，还是要施设一些名言啊。透过这个名言来匡正一些可能的邪见，一些错误的主张。所以所有名言的施设都为了要遣除什么？遣除一些邪知见的障碍，而不希望制造一些邪知见出来，这是言说自信的目的。所以言说自信可不可以改？可以。为了让你误入真正的真实意象，我必须要施设种种的名言，于是我不能够执着一定要怎么说，但是那个福顺如理如法的觉受却是不能够违顺，不能够违背的啊，不能违背的。那这个中道，就是我们一定要有文思基础，要依止善知识，修三摩地，透过每个人三摩地的自证经验，才可以把我们所谓的言说自信要表的那个离言自信的那个真如意能够悟入一分，能够悟入一分。这是整个佛法齁一直教我们去悟入，而不要停留在知见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于是他底下做个解说，他说佛世尊的智慧对于悟入这种真实意象呢已经能够善清净，而诸菩萨的智慧对于要悟入这个真实意象呢还有待进步。但是呢他已经朝向这个目的，所以呢我们称为叫做学道，学道加个字，有学道。他已经入了所知障尽这一条道路，他已经慢慢的为了要成就一切佛的一切种子，在这条学习的道路上慢慢一分一分的在分证真如。所以呢他说菩萨虽然没有善清净，但是已经入了学道了，已经入了学道了。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些菩萨前辈们都还在学，我们就应当要依着菩萨大德祖师的教导，依着道次第来慢慢慢慢呢来提升我的自证境界，与自证境界的每一分都应当要有增上益要，不能以少为足，对不对？在没有办法达到佛善清净的智慧境界现前，我们就不能够说自己有所得，了解吗？因为所有这些东西纵使得到了也都必须要放弃。所以佛为我们说，所有成佛之前的一切境界都要用什么态度来待安住？要无所得的态度，来继续增上我的意要，勇猛精进，以无助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的方便来调炼我的心。调炼我的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不以少为足，烁烁能够增上。只要一个众生我度化他有任何分别至上世间的善巧的不足，我的智慧就没有办法就近边际，对不对？所以当你用这种心的时候呢，你的目的也放在成就这一切种子的时候，于是你还没有达到这个就近边际，你就不能够说怎么样我成佛。于是呢用这种修养，你就可以一分一分断掉你的我见还有我慢。所以是不是同样就着这个目的， 为了要达成利益一切众生，也能够达到就近个人的解脱呢？是不是同时可以达成？而这个自利他跟自利有没有违背？没有违背嘛，没有违背嘛。这不但在理上没有违背，在事上也不会违背。请问，今天我要去跟你讲一个健康食品，如果你看到我嚼槟榔，如果你看到我衣衫不整，规人呢暖吹吹，黑漆麻乌，对不对？牙也掉好几根也没有补，对不对？鼻毛长那么长，头发也不梳理，这种情况底下，我拿一个什么灵芝，拿一个什么冬虫夏草去卖给你，说它是不死仙药，你会相信吗？因为我根本对这个药我不受用嘛，懂吗？所以我为了要让你相信这个是不死药，对不对？是一个甘露，是一个涅槃的道路，那我是不是要真实受用？我表现出在这件东西上的真实受用，于是你就可以从我的亲身见证当中提升对这个东西的什么信任嘛，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只想自己得到利益，自己得到利益，那我拿到我自己的病，对治我的病的那个药吃完了，我健康了，那是我有特殊的病，比如说我贪比较重，我找到不净观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可是不净观对于称重的人没有一定的帮助，他乃至于会更称，对，更不耐烦为人，乃至于呢不但要伤恼别人，他乃至于觉得说人活着没有意思，干脆自杀算了。你的药恰巧对别人来讲是什么？是毒，是毒，所以呢你就没有去学习一切智的那种智，把一切种子的志愿。当你发现你的这种经验无法适用于他人的时候，你愿意发起一种想法，说我要学习怎么样子的描述方式他能够接受，而且他能够真实受用，有一天他可以告诉我他已经不再被自己的什么烦恼系缚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欣慰，而这种欣慰告诉我们说这个经验能不能继续再复制再传达给所有法界一切众生呢？于是我继续在这条道路上一直不断的走这条有学道，学做菩萨行，我每进一分，我的解脱的程度清净的境界是不是也增上一分呢？所以在理在事上这一条道路都是真实的嘛，对不对？都是真实的嘛。所以要考验我这条烦恼障尽的解脱道是不是已经到了就近边际，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证明，那只有以度一切众生为目的来试所有的解脱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只有这种方法才有办法证明嘛。否则你能够说你的那条道路是什么？是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唯一的真理吗？你可以这样坚持是不错，可是你说我是一个无我，我已经断一切的我见我慢，可是事实上证明你的方法不适用一切的人，你又怎么说，你又怎么证明你不是躲在我见里面呢？你又怎么说你的智慧已经到达就近边际呢？所以当你要企图度一切众生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应当去思维，如果你没有方便智的话，你只有唯一的一个无分别智的话，你是不够用的，你是不够用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菩萨道跟声闻道谁是究竟的时候，不是在讲解脱境界的涅槃的分别，涅槃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的境界才叫做涅槃嘛，不生不灭不可以用言说细论的那个境界才叫做涅槃嘛。所以涅槃可以定义吗？只能够勉强定义，只能够随着各自各自宗义宗派的主张勉强加以定义，对不对？勉强加以定义者是说，如果你欢喜修我这一个宗派的方便的话，那么你就顺这个方便，以这个为目标，这样去修学，是为了摄受这一类的众生。但是如果我这种定义对于摄受所有其他的众生并不得利的话，我是不是要因此而加以修正？而这种会愿意度一切众生而修正法的知见，以能够就近解脱一切众生为智慧的边际，立这个目标，求一切 懂智的那种人，我们称为叫做求佛菩提的菩萨。那么请问我有没有在分别菩萨比声闻高啊？就涅槃境界来讲，我无所分别。这种分别只在就目的上去分别，对不对？每一个人的动机、目的、事实上去分别，而不是就解脱境界上去分别。解脱境界如果真实是涅槃的话，它无所分别。我们都不是能够证涅槃、拿涅槃来比较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谈哪一个道是究竟的，不是就他所证的境界来分别，就他那个境界以及证入那个境界的方法，是不是能够普遍让一切人受用，是在谈这个范畴的大小。所以当我在讲大小乘的时候，不是在分别这个人所证的涅槃比较大，这个人所证的涅槃比较小，不是这个，而是这个人要让多少人成就涅槃的解脱境界，他的动机的大跟小。所以因此讲大乘是我慢吗？啊，是我见吗？不是嘛，是个人的发心嘛。所以唯就发心三乘有别，那么因为你各自的发心不同，于是你在达到究竟解脱、究竟智慧边际的时候，他要求的标准就会有什么不同嘛。那么依着个别个别的不同，于是呢每个人就要有许多的善巧方便来达到那个目的嘛，对不对？那么这些呢都是依着这个目标所对峙的相的不同而施设出来的差别相，而这些差别相能不能论彼此的高低？不能的，不能的。要论高低要奠基于同样的目标，对不对？同样一种标准普遍的受用的情况底下来论义。可是问题是这四种真实义是不是同个标准？是不是同样一个目标？不是嘛，每个人所定的标准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话要说回来，如果我们以个别世间集成真实以及一切智者的所谓道理集成真实他们自己的目标而言，请问他们所依到那种善巧方便达到的那个真实义是不是真实义呢？你不能说它不是嘛，对不对？所以要回过头来承认，如果他的目标是那样子的话，他所达到的所用的方法而达到那个境界就是就他而言的真实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要论义一个普遍的真实的话，菩萨所谓的所知障尽那种智慧所行的真实，意指的是要去求一切种子，而一切种子的界定是度一切众生得入涅槃的所有道理跟方法。如果我能够穷究这一切道理跟方法的话呢，我就叫做佛跟菩萨。而每一个人帮助每一个众生得到解脱的苦边，而那种人只要依止于一个善知识的教导，他是不是就是声闻？所以话说回来，我们是不是声闻弟子？我们所得到的涅槃境界是不是声闻的涅槃境界？如果我是依止于善知识以及佛的教导的方法，我所证到的涅槃当然是声闻的涅槃嘛。一个证声闻涅槃的人，可不可以有一个发心说，我是不是也有一个 目标跟动机，我要去想办法让我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让别人也能够得到解脱，能够证到我这样子自在清凉的境界。当我发现不能的时候，我也有这个意要想要去学习各种的善巧方便。那么请问我在这里会不会有尘劳相？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烦恼？相上有，可是这种人不以为苦，因为他的目标就是要解决这种困难嘛，所以他会出现这种困难的相状，在别人看起来他还被烦恼吸附，对不对？可是对他来讲，他常住涅槃，从来也没有随生死起杂染心过，没有啊。这个就是接着我们后来要描述的那个不二的境界，那个不入生死也不住涅槃的广大方便智慧菩提的境界。如果你对于所谓无二所显的这个道理没有一分的体会的话，往下所说的可能又会落于空谈了啊，落于空谈了。所以呢，菩萨圣所讲的菩提，它要代表的就是一种非常难去用言说表述的所谓空性的圣解，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要接一步进一步去学习的东西。好，今天呢时间有一点超过了，我们到此为止。